神的工作有一个方程式，圣灵的能力加美好的灵性，
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来上第十课，圣灵论第十课的课题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解释。我们一连呢有三堂课都是探讨与圣灵充满的。这堂课我们直接来看新约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把这三十分钟的这堂课仰望交托给我们的神。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时间，与学员弟兄姊妹同工一起来思考，来学习圣灵充满的重要的课题。但愿我们所学的不单单是头脑知识上的理解，也能够进入我们心灵深处去消化吸收，成为我们的感情，也成为我们的意志，让你的话、你的真理因着真理的圣灵真的是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当中。求圣灵，求主耶稣你自己掌权作王，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堂课呢，我们简单的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圣灵充满是不是常态，平常的状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何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第三个问题呢，是如何被圣灵充满，如何被圣灵充满。在我们解答这三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心中一直要放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圣灵充满，什么是圣灵充满。这一堂课我们不解答，但是下一堂课我们讨论以后呢，应该能够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了。首先我们第一来看圣灵充满是不是常态。常态是指平常的状态，跟它相对的呢是超常的状态，也就是非常的状态。圣灵充满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呢，还是一个正常一般的情况？这个是我们要回答的。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呢，第一方面就是从先贤的经验来看，第二方面是从圣经的经文本身来看。从先贤的经验呢，我们要小心，那就是圣经真理规范我们的经验，但是如果是正确的真理呢，我们经验呢也能够补充或者解释圣经的真理。所以这是我们来回答圣灵充满是不是常态的这个做法。我参考了林道亮牧师所写的书。其实呢，我们常常看伟人传记或者是宣教士的传记、名人传记呢，都会发现他们的灵命当中、品德当中、属灵的追求当中呢，关于圣灵充满的描述。举个例子，陶雷博士他讲到圣灵的追求的时候呢，圣灵充满的追求的时候呢，有这样一段。当我在研究使徒行传的时候，发现一个人若不是蒙圣灵充满，就没有权利传扬福音。下面他说，我就说，除非我领受了圣灵并且体验他，否则我将永远不再走向讲台再次讲道。陶雷做了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励志以后，接着他说，在一个礼拜之内我得到了这个福分。下面他又说，至于这个福分所成就在我身上的，我甚至 无法以言辞表达。他将喜乐充满我的心，是我从未梦想到的。他叫我讲道的时候得到释放，有自由。这个是陶雷博士他经历圣灵充满的描述。他发现《使徒行传》圣经的记载是由于圣灵充满，所以福音传开，他就恳求，迫切地求圣灵充满他，让他体验到，不然他永远不再讲道，不再上讲台。结果多久的时间他得到了呢？神怜悯他，在一个礼拜之内他得到了这个福分。他觉得讲道的时候有释放，有自由。第二个例子呢，我们看这个奋性布道家穆迪 D.L. 穆迪先生他的经验。在穆迪认识了圣灵充满的重要性以后呢，他说，在我灵里起了极大的渴慕，我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从来没有如此开始哭泣过。我真实地感受到，如果在我的侍奉上不能领受这能力，我就不想再活下去了。以后呢，他见证被圣灵充满的经历的时候说，我一直哭泣啊，第二目的不是姊妹啊，是一个大男人。他说，我一直哭泣，祈求神以圣灵充满我。有一天在纽约城，啊，多么奇妙的一天，我简直无法形容。下面另外一句，穆迪说，那经历几乎神圣到不可言状。另外一句他说，我只能说神自己向我显现。下面另外一句，我现在不愿意回到以前我未蒙此福的时候的境况当中。再下面一句，穆迪说，就算你给我全世界，在我看来也不过是天平里的微尘而已。这是美国奋性布道家 D.L. 穆迪他经历圣灵充满的描述，带着感情上的情绪上的哭泣，但是也能够感受到他所说的那种宝贵，那种特殊的经验。这是穆迪。听了两位西方的传道人，我们再看咱们中国的传道人滕金辉老牧师，他90多岁，在2013年年底离开世界。滕金辉老牧师一生当中呢，他自己做见证说，有两次经历圣灵的充满。一次呢，是在他出来侍奉做传道人不久，翻译《祷告出来的能力》那本书。这本书非常宝贵，值得介绍，是邦兹他所写的。那个时候呢，滕牧师翻译这本书，心里面得到奇妙的充满。他做见证说，一面翻译一面滴下眼泪，一跪下就有几个钟头的祷告，喜乐的眼泪常常涌出来。这种喜乐呢，一连保持了2-3个月。这是他头一次经历圣灵充满，也是带着感恩喜乐的眼泪跟祷告，长时间的祷告，涌流出来的祷告结合在一起。那么滕牧师又经历了第二次的圣灵充满的经验，那是大约在第一次的隔了10多年到20年以后，他在日本讲道的时候领会，他向主求充满，结果主耶稣就应允了他的祷告，赐给他充满。滕牧师说，我心里面再一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使我觉得非常稀奇，同时主也给了我工作上的能力。我记得有一次讲了很平淡的道理，讲完以后有一位20几岁的弟兄站起来认罪，他竟站不住，扑倒在地继续哀哭认罪。我觉得稀奇，圣灵使他知罪认罪，使他复兴， 我心中兴奋的感觉继续了大约三个月。这是藤俊辉牧师在他的书《灵力剖视圣灵比喻研究》那本书里面分享过的，也是他在港九培灵研经大会讲到的时候讲过的。他一生经历过两次圣灵充满，每一次大约都是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那么前后两次，第二次所表达的短短的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看到有圣灵在讲道当中的能力使人知罪认罪。想到这里呢，我们今天侍奉神的每位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缺乏这种能力，这也是神的心意。使我想起前面我们介绍过的约翰，也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了五次圣灵保惠师的应许，耶稣基督应许，其中在第十六章里面说，他来了就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节经文呢，十六章第九节，新译本翻译作为罪为义为审判，指证世人，指证，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那么我们看圣灵充满是不是常态，当然这是简单的三位传道人他们的经历。那么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苏盈志牧师，他说根据圣经所记载的，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是连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也没有一个人是连续不断的被圣灵管理控制而完全没有自我的。这样呢，我们就发现圣灵充满是不是常态呢？好像不是。藤牧师一生有两次特殊的充满的经验，那么穆迪跟陶雷刚才也是有很美好的见证，可是除了主耶稣是这个完全被圣灵充满之外呢，我们呢就是要追求了。这是暂时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还没有查考完。从人的经验看是有限的，再从圣经真理来看，圣经真理呢给我们看到每一位献身委身的信徒圣灵充满是他们正常的特色。这句话怎么说呢？是从使徒行传初期教会所选出来的七位执事，七位信徒领袖看到的，因为他们的条件呢是必须被圣灵充满。因此圣灵充满不是常态的话，这个条件就不合道理了。使徒行传六章三节跟五节那里给我们看到，当教会有了怨言，在管理饭食上做得不够完善，有问题要改进的时候呢，使徒说放下真道管理饭食不是他们要做的，因为使徒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结果就选出来了七位执事，我们说执事经文没有直接提。那么这七位的条件是什么呢？圣经说好名声，智慧充足，大有信心，以及被圣灵充满。这样来看呢，被圣灵充满跟好名声、智慧充足、大有信心连在一起的话呢，可以看作是一个正常的要求。因为好名声是一个常态，是一个正常的。不但如此，巴拿巴，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那里，他被称为是一个好人，而且接下去说什么呢？又被圣灵充满。好人是一个常态，是一个一般人都可以达到的，再加上被圣灵充满，那这样的经文是很多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圣灵充满可以是信徒正常健康的状态。可是我们看事情也要从不同的角度 不要走极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圣灵充满也可以看作是超常的，超越常态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必须补充这一句话，那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规定神的作为。圣灵是神的灵，是耶稣基督的灵，他的充满是他的工作，我们是被他充满。另外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直接看透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实在丰富。像我们在约翰福音3:34看的，圣灵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无限量的。打个比方，在大海、深海里面，它有多么的丰富，是超乎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明白，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没有体验。单单讲一个太平洋，是超乎我们自己能够完全体验的。而神的灵远远丰富过、深奥过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所以呢，我们无法直接完全体验圣灵的充满。他给我们，我们就拥有。哥林多前书2:11以下的经文，还有约翰福音3:8，都给我们看到圣灵的充满可以是超常的，因为风按着他自己的意思吹，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吹。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也可以把超常的这个元素放在我们的思考当中。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当然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圣灵充满？
唐崇荣牧师说，今天有许多以圣灵的名称建立教会的，正是对圣灵和圣灵的恩赐最多误解的教会。有许多专讲圣灵的人，常常是对圣灵不明白的。所以，今天要从圣灵论重新建立起正确的信仰和关系。这是一件很重要也很艰难的事情，但这个艰难不成为我们畏惧的原因，反而成为我们被挑战且要大胆行动的原因。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
现在第一，圣灵充满是否常态，我们讨论完了，再讨论第二，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回答这个问题就直接回到以弗所书5:18-21了。在这一段里面呢，18-21是一个完整的长句子，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动词，就动词的特色呢是命令式，那就是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从反面，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从正面，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呢，是命令，很清楚。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经的吩咐，是神话语的命令。在这一句里面呢，另外有5个动词是依赖这些主要动词的所谓的现在分词。现在分词是动词的一种这个形态，一种时态。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呢，直接翻译过来有哪五个呢？就是说，就是对说的说；第二，口唱心和的唱，或者是作乐说唱歌做音乐，还有感恩感谢感恩，最后是顺服。这五个字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比较容易看出来，我们中文圣经也有的，就是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作乐做音乐这里面就没有翻译出来。第四呢，常常感谢父神，感谢。第五个动词的现在分词呢，就是彼此顺服，顺服。这是从文法上看经文被圣灵充满的 原因，这是命令的第一。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呢，这一段的经文有下面几个特色。第二方面呢，它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这动词是复数的意思就是它是给你们的，不是给你一个人。五章的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一直讲下来，讲到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整间教会的事情。圣灵充满是你一个人的追求呢，还是整体教会弟兄姐妹的追求呢？答案是整体教会弟兄姐妹的追求。当然这里讲的圣灵充满不是讲方言啊，情绪发泄啊，倒在地上啊，或者自我催眠啊，不是的，不是啊。这之前我们也提过了。第三方面呢，这个语态呢是被动语态。被动语态是神的灵充满我们。但是我们要不要追求呢？当然要追求。因为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讲到，口渴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他就使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可以有圣灵好像江河一样源源不绝地流出来，这是圣灵充满的生命。但是呢，虽然是被他充满，仍然是要主动地来到耶稣基督这里。这是第三个特色，被动语态。我们想到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也讲到祈求，天父啊，跟着我们自己的父亲比较，父亲把好东西给孩子，那我们的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祈求他的人吗？好，第四方面，这个动词呢，解经家告诉我们是现在式。现在式的特色就是表示是持续不断的被充满。如果要持续不断的被充满，也就暗示了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圣灵的充满。怎么会失去呢？犯罪啊，软弱啊，跌倒。所以要被圣灵充满是我们要互相勉励的。要互相勉励的。这是现在式，这是第四点。第五点，我们跳出这一段经文，从整本使徒行传来看，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的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就没有办法，早期教会的门徒使徒，早期的教会没有办法肩负传福音的使命。往普天下传福音的大使命为什么能够实现呢？是因为圣灵充满了他们。第一章他们就按照吩咐祷告等候，圣灵降临了，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神的事工就这样推开，教会的见证就这样传扬开。所以弟兄姊妹，包括了做见证讲道，在家里面待人接物，做丈夫，做妻子，做学生，做这个工作地方的工人，面对困境难处，差派宣教士等等等等，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学习谦卑的，热心的，而且立志坚定不移的，持久的，来追求学习神的话。圣灵充满不单单是喜乐，情绪上，感情上的喜乐，欢喜快乐跟流泪，它也是一种意志，坚定不移，毅力延续下去。倒下来了不要紧，再站起来。一人虽然七次跌倒，仍必兴起。这是旧约箴言书给我们的勉励。这是第五点，从这个圣灵行传、使徒行传看到圣灵所做的工作。第六，耶稣基督的榜样和典范。因为我们的主是满有圣灵，被圣灵充满，胜过试探、侍奉、钉死十字架，他所留下来的榜样。所以呢，我们作为他的跟随者，他的门徒，当然要追求圣灵充满。所以以上这六点呢，是为何要被圣灵充满的简单的回答。好了，最后第三个问题，如何被圣灵充满？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研究问题，就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是18节圣灵充满的结果呢，还是追求的途径呢？啊，在这方面呢，啊，有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部分呢，我们发现一个结论，就是19节到21节是圣灵充满的结果，或者用斯图德牧师的讲法是标记。那么藤金辉老牧师提出四个条件来追求圣灵的充满，很简单，但是实践起来要长久的热切的去追求。第一是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圣灵充满的恩典，这是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凭着信心求。第二呢是洁净，圣灵光照我们，把一切的罪过光照明白知道的时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就认罪对付弃绝罪过。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谦卑地降服在耶稣基督面前，让他洁净。所以第二个条件是洁净。第三呢是祈求，就是祷告的求。藤牧师说，求是一个重要的表示，表示我们需要圣灵充满，表示我们爱慕圣灵充满，表示圣灵充满对我们重要。第四个条件是凭信心接受，以信心的祈求开始，也以信心的接受作为结束。我们不强求，不走极端。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充满，耶稣基督的灵，耶稣基督是主人，我们是谦卑的安静的等候，让他给我们。我们第十课圣灵充满的分享呢，暂时到这里，接下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渴慕你的美善，光照我们的误会和不讨你喜悦的意念，恳求你帮助我们追求更像你的品格，求主使你的心思意念能够充满我们。我们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我周广亮今天就给你分享到这里，下一堂课继续，求神加力量给你，再会。
我需要你，我的气息是你，全心渴慕你，我仰望你，敬拜屈膝是你，全心的想淡淡敬拜你，用心